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进入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北京的城市气温一下子进入了高温烘烤模式，连日来北京市区的平均温度达到了33到34摄氏度，而在北部城区呢，竟出现了40摄氏度的高温。所以眼下这个时候您来北京可得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不过好在进入七月初，马上呢就会有几场小雨，或许会给京城带来几丝凉意。6月26号是世界禁毒日，今天我们节目头条报道就要给您介绍北京警方最新破获的一起特大吸毒贩毒案件。这些年新闻时不时的会爆料出某些社会公众人士吸毒的新闻。据北京市公安局介绍，这一年来北京的毒品供应出现了断粮的效应，无论是空中邮寄、铁路邮寄、市政邮寄，还有海关收缴的各类毒品呢，通过集管齐下共同掐断毒品来源。同时北京警方也加大了对金三角、银三角等毒源地的走私毒品案件打击力度。去年9月北京破获了一起特大的跨国走私可卡因案，捣毁了一条从南美中转北京、转运香港、东南亚的走私通道，缴获可卡因24公斤。不过北京警方也表示，如今在海外一些国家呼吁放松毒品的管制，甚至在推动毒品大麻的合法化，也给中国国内的毒情带来了冲击。现在北京也出现了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以及所谓的第三代毒品，就是新精神活性物质毒品同时存在的局面。此外，如今在互联网以及各种社交媒体成为了贩毒以及互通信息的重要渠道。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北京警方最新破获的已经追拿了半年之久的一起特大吸贩毒事件。
2018年12月，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分支队禁毒大队的民警在工作中连续抓获多名涉嫌吸食毒品嫌疑人，在审讯中，这几名嫌疑人交代了毒品来源。
啊，你要看一下，你看微信，发过语音。
哦，
别的就不知道了。
没见过他，
没见过。
是你怎么认识的？
这个推送的，
不知道是谁。你有的微信？
这个是，不是特别。
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没有。
拿了几个呀？
拿了一个，已经麻麻完了。
然而这几名涉毒嫌疑人素不相识，被抓获的时间地点也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毒品购买的方式都基本相同，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
贩卖毒品的方式呢，是以埋包的方式，不与人见面，所以呢很多个下家不能说清楚上家这个人员情况，具体是男是女、身份情况、哪里人都不清楚。
说不清楚身份，讲不明白情况，也不知道样貌。民警发现，虽然每名涉嫌吸食毒品嫌疑人对于毒品来源都是一问三不知，但在多名涉毒嫌疑人反映的情况中，全部指向了同一个微信号，
一个 H 打头的微信号。
不仅如此，多名涉毒嫌疑人交代，这个以 H 开头微信号的主人在当地吸毒人员圈子里很有名气，但很多人都没见过他。
基本上是全程的线上遥控，然后通过微信聊天或者是微信语音通话，视频的话基本上不会接，多数都是在打字，包括他这个给下家发这个埋包的地点也都是通过打字加上这个照片。
通过进一步的摸排走访调查，民警发现在昌平区多个位置竟然有数十个吸毒人员通过微信跟 H 购买过冰毒，交易量非常惊人。2018年12月底，北京警方成立专案组，对这起吸贩毒案件进行秘密侦查。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北京的夜晚，伴随着气温不断走高，京城已入炎夏。对于那些不爱睡觉的城市夜猫子来说，这意味着下班以后可去的地方越来越多了。无论是和朋友聚餐，到酒吧街聊上几个小时，还是看看夜晚荷花市场的灯光，都是消夏的好去处。 现在在多轮夜经济的利好推动之下，北京的夜间经济正在逐渐形成规模，无论是交友、家庭生活、日常休闲，夜间经济正在被点亮。好，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现在是晚上的9点，许多人都已经是下班了，但属于北京的夜间繁华才刚刚开始。很多人都会选择在忙碌了一天之后，会前往深夜食堂吃夜宵饱餐一顿。
国贸商城地处北京最为繁忙的国贸地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吸引着大量周边白领。
Normally we are very busy from 6 o'clock till 8:30, 9 o'clock here in Guomao. Also with the summertime, a lot of foreigners come in the evening to enjoy the nice weather.
就是因为下了班，然后正好有时间，然后就跟朋友来这边吃下饭，放松一下。
北京餐饮行业正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中深夜食堂是北京餐饮业重要的未来增长点之一。晚上10点的三里屯商圩，来此休闲购物娱乐的客流仍然不少。除了国际范儿的品牌店面吸引消费者前来购物外，升级改造后的三里屯少了原来的喧嚣，24小时书店、电影院和特色主题餐吧等凸显了时尚、文化、潮流、艺术的氛围。
买个那个奶茶，然后顺便逛一逛夜景嘛，这边挺热闹的。
今年以来，北京市实施多项措施促进消费增长，其中打造夜京城地标、升级夜京城商圈、培育夜京城生活圈成为促消费的一大亮点。历史悠久的王府井书店坐落于王府井大街南口，从2017年开始，针对日益增长的晚间读者需求，书店专门延长了营业时间。近几年，各色书店正成为北京夜生活的文化地标，很多夜生活商区也纷纷引入24小时书店，打造购物、休闲、娱乐、餐饮文化于一体的综合体，形成特色鲜明的夜间经济集聚区。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中国科学院的生物遗传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科研院团，做科学研究，同时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科学素养，都是他们的工作。每年的6月都是中科院的科学传播月，也是打开大门邀请外界公众走进科学院，探秘那些神奇的实验室，让公众更多的了解中国的科学发展。那么在今年的科学传播月上，公众最感兴趣的是哪个方面的实验室呢？那就是生物与遗传科学方面的实验室。好，一块儿去看一看。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简称遗传发育所，是面向中国农业和人口健康，解决遗传与发育生物学领域内重大科学技术问题而成立的国立科研院所。目前所内拥有全国科研院所中规模最大的植物温室，与温室大棚不同，科学家们的温室由一个一个小房间组成，每个房间内都可以自由控制温度湿度。在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像这样的温室总共有8栋，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
温室的主要作用呢，就是说让那个夏季的作物冬天能生长，冬天的作物呢那个夏季能生长。而且呢，比如说像这个小麦的话，在外面一年呢只生长一季，但是在我们这个温室呢，通过人工的就是加工、加温、加光、控湿等作用，让它呢一年可以生长3季，保证科学家们常年有实验材料可以做基础实验。
另外，在遗传发育所内还有一个动物实验中心，科学家们在这里饲养着许多小动物，比如说小鼠、斑马鱼、大白兔等等。
我们这儿的总共做3个事情，一个呢就是动物的饲养，给我们养动物的地方；第二个呢是动物寄养，实验室做的试验的动物养在我们这边；第三部分呢就是说是这个资源保藏，我们试验结果做出来了之后，我们有好多实物的那种保存形式，包括细胞、血液、DNA， 还有精子、卵子这些。
开放日期间，遗传发育所的植物温室和动物实验中心都会向市民开放。
我们继续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6月27号上午，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在机器人远程手术中心，通过远程系统控制平台和嘉兴以及烟台的两所医院同时连接，开启了全球首例骨科手术机器人多中心的 5G 远程手术。由于 5G 信号的高速没有延迟性，因此业界认为远程医疗将是 5G 技术一个主要的应用场景。这次的 5G 骨科手术结束以后，手术的主刀人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好，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次手术。
上午9:05，两台手术同时开始，两个分中心的手术核心环节交替进行。嘉兴市第二医院的患者因为腰椎骨折导致腰椎椎体压缩50%，根据术前制定的手术方案，计划为患者置入6根椎弓根螺钉。10分钟后，第一根椎弓根螺钉已经置入完毕。烟台山医院患者是一名胸椎椎体爆裂骨折患者，这个手术对置入螺钉的要求非常高。根据嘉兴和烟台两位患者的病情，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骨科专家田伟通过骨科手术机器人远程控制平台，分别进行了远程手术规划，并指导两地的医生进行手术。在整个手术过程中， 5G 信号传输流畅，上千公里的距离没有出现任何信号卡顿、处理不及时、反馈迟钝的现象。记者注意到，此次手术与以往远程视频会诊指导手术和远程手术规划明显不同。
这个 5G 和机器人的结合，实现了我们从过去的这个遥规划到现在的遥操作，同时遥操作两台机器人是吧，来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就的感受就是，就跟我在自己的手术室里边，我直接操作那个机器人是一样的感觉。
9:40，两台手术的核心环节全部顺利完成。据悉，这是全球范围内首次开展多中心的远程实时骨科机器人手术，创新性的将骨科手术及 AI 人工智能和 5G 技术相结合，同时开展了一对多实时手术的新模式。
我们第一次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现代的方法，能够把距离呢，多远的距离都归为零了。我们可以从北京，对于我们甚至对于世界上任何一点，我们都能够进行这个实时的远程操作手术。
刚才介绍的是我国完成了全球首例骨科机器人多中心 5G 手术，手术的总控室是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联合了山东烟台以及浙江嘉兴两家医院共同进行了 5G 手术的操作。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 5G 手术操作，它的技术支持是在中国电信以及华为通信技术公司的支持下来共同完成的。 5G 技术为未来全球的远程医疗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5G 的增强性移动宽带、海量的物联、高可靠、低延时等等三大特点，将为医疗行业带来质变。人们再也不用担心图像、音频传输的卡顿，这样的快速网络也会推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在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 4G 网络理想状态的延时是14毫秒，而 5G 的时候呢，可以稳定在1毫秒以内，这个时间差会影响到远端专家的及时指导。所以 5G 的增强性移动和 4G 相比有着10倍、100倍的提升。在这次北京、山东和嘉兴的联合手术当中，就是利用 5G 技术的高可靠、低时延的特效，让北京的骨科专家点击鼠标，在电脑上做出术前规划。700公里之外烟台手术室的骨科手术机器人就可以执行命令、展开机械臂完成操作，就像是医生在现场做手术一样的及时和精准。据中国电信介绍，上一次也曾经举行过一次 5G 的远程手术，那是一次试验性手术，是在福建长乐的中国联通研究院内进行的。当时的医生利用 5G 网络远程操作机械臂，为距离50公里之外的一只小猪进行了肝小叶的切除手术，手术持续1小时，宣告了成功。而这一次呢，则是直接在700公里之外动手术，它对于解决未来医疗资源的不均衡问题有着重大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的手术是借助了中国电信的 5G 网络和华为通信技术的支持，这也标志着中国的 5G 远程医疗和人工智能应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走进新闻现场， 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第一个鱼是捕鱼的鱼，第二个鱼呢是渔业的鱼，意思是说与其给人送鱼，还不如帮助他学会捕鱼的技巧，这才是生存发展之道。遥远的世界屋脊西藏，从2014年开始便来了一批北京的中学教师，这就是北京市向拉萨北京实验中学选派的50名援藏教师。他们首开了组团式派遣老师前往西藏支持基础教育的先例。到了2019年，组团教师的规模继续扩大，现在不光是中学老师，还包括了小学、职业教育各个阶段的老师。对于藏族同学们来说，北京的老师们带来的知识、教材和教学的方法理念，让他们眼前一亮，受益匪浅。当有老师完成了自己的授课工作，要返回北京时，总有孩子拉住他们的手说，老师，我们北京见。接下来，我们的记者就走访了几位曾经在拉萨援教的北京教师，一起来分享他们在雪域高原是如何与藏族学生跨越了语言、生活习俗、学习理念的不同，接下了浓厚的师生情谊，也为未来的西藏发展积淀了人才。
我是拉萨北京实验中学的高三年级学生，我叫任多。在高一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化学成绩不算好，北京的援藏老师嘛，他们带了一年，然后我们高二的时候一直就是成绩保持着年级第一，就是我们的成绩有大大的提高。
地理的话，以前的话我们大多不会看地图嘛，然后老师经常给我们做示范，都有大大的提升。
这是两位西藏的高中生，男孩叫任多，女孩叫旦登卓嘎，讲的是他们在学习上一年以来的变化。他们所就读的学校名字叫拉萨北京实验中学，这所完全中学是由北京援建，于去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去年六月份，北京市从全市16个区县选调精兵强将来到雪域高原教书育人。来自石景山实验中学的张大力是第一任拉萨北京实验中学的校长。
藏族小孩啊，就是挺淳朴挺善良的，但是呢对民族之间吧，他还是有一些有些隔阂，一些老师比较排斥，而且咱们的小孩呢一些行为习惯也不特别好，比如啊抽烟啊很多，上课要吃东西啊，这些很多毛病啊。那么咱们北京的老师呢，这个团队过来呢，八仙过海各有各的高招，有的呢循循善诱，买小礼物啊，小奖品啊，慢慢的呢小孩还是好接触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说这师生的关系啊就非常好了。
张大力校长回忆说，第一批来到拉萨的北京老师一共有52人，有的是经验丰富的资深教师，有的则是刚刚走出校门。众多老师中，王蕊就是其中一位年轻老师。
可能是刚出校园没多久，有一腔热血吧，而且我觉得那儿能更发挥我的价值，然后能帮助更多的人。这种援藏援疆的活动我都关注，第一次是我刚毕业第二年，然后有一次援疆的活动也是招语文老师，因为每年招的学科不一样，我就想去，但是当时我还不够资格，所以就没去成，然后这次恰好够资格了，我就特别想去。
王蕊主意已定，可同样作为老师的丈夫能同意她的想法吗？
我当时特别纠结商量的过程，然后那个两个人也是挺矛盾的，因为我俩刚结婚那会儿，那个我们是5月份办的婚礼，然后这个事儿是6月底去年，但是他觉得刚结婚就应该好好在家里，然后干嘛要吃那份苦，跑那么老远的地儿，他就不想去，最后就是闹得特别僵。我父母他们也是希望我能听我老公的，后来我觉得非得要去，他也看出我特别坚决，最后他先妥协了，然后他说要去就一起去。
就这样，王瑞和丈夫卢虎成一起来到拉萨，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援藏教育工作。回想起这一年的经历，两人觉得这次援藏倒算是一次特殊的蜜月之旅了。当然并不是每位老师都能像王蕊夫妇那样，有的老师则是暂别家人，只身一人来到高原，比如来自苹果园中学的王志勇老师。
现在回来之后觉得去这一年收获确实很多，但是其实说对家庭来说可能还有一点点小愧疚吧，就是对孩子这块，闺女还是从小二三岁两三岁的时候对我比较依恋，去年这一年没在的时候确实孩子好像一种缺失。我只记得去年让我有点特别不舒服的一个地方，就是去年有一段时间我爱人转告我说，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经常被老师提醒说孩子老走神儿，然后老师和爱人一块问孩子说为什么上课会走神儿，是有什么情况吗，不舒服啊还是什么，然后孩子就跟他老师和妈妈说我想爸爸了。呵呵，所以这件事转告我之后我心里还是挺酸酸的。另外还有就是去年我寒假回来临走之前，孩子有一次表现也让我当时几乎就泪崩了。我临走的时候嘛，在家里收拾行李，然后孩子看我在打包行李嘛，自己一下子就坐在我的行李箱里面了，然后告诉我爸爸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你把我带走吧。就这种场景就是还真是酸酸的，现在说起来就觉得眼泪还是眼眶还是有点热乎乎的那感觉。
老师们的默默付出学生们都看在眼里，渐渐的学生们对老师也不再是最开始的抵触心理，他们开始拿北京的老师当自己的亲人。正在读高二的旦增卓嘎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老师叫那个宗海东老师，他的话不教我们是教初一的，那个时候我们是在那个搞那个文艺晚会嘛，那个时候的话老师就特别喜欢我跳舞，他们那边离我们家比较近，他们老师他们住的那个地方，老师经常会辅导我，虽然不是那个教我们的，然后会信息辅导，想深深地送上一句老师您辛苦了。
今年八月底第一批援藏老师期满回京，来自海淀二十中的化学老师蒋立赫说，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自己给同学们上的最后一课。
在走的时候我就记得特别让我感动，我们最后一节课全班的学生都不上课了，他们说老师没有心情上课了，他们就是每一个学生拖着一个哈达送给老师，就献给老师啊！我现在那个照片哈都不可想，就跟你披了一个婚纱似的。我脖子上挂了100多条哈达，主要是白色，还有别的颜色的哈达。学生呢，给我送了转经筒，送了很多小礼物，他们还跟我合影，还给我起了一些藏族的名字，非常美好的一些藏族的名字，来表达他们对老师就这一年的感谢，和那个不舍吧。
其实，几乎每一位援藏老师在临别之前都获得了像蒋立赫老师一样的待遇。校长张大力说，有的学生集体写信，有的则是一起请愿，请求让老师们留下来，因为援藏老师给当地带来的改变大家都默默记在心里。
很明显的事情来说呢，比如我们这一年已经看到了比较好的一个结果，比如说呢我们的高考上线率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学校呢实际上建校已经38年了，我接手之前呢高考上线率从来没有上过80%，在拉萨地区除重点高中之外普通高中里边呢已经跃升为第一名。这一年来呢我们这学校呢也是受到了拉萨各界的认可，比如我们的高一新生的录取分数线也是历史上首次突破400分，也是成为不仅是拉萨市普通高中这个录取分数线第一位，也在那个全自治区22所普通高中啊，就是除去区重点之外，我们呢也排名第一。
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师们用自己的工作和无私奉献感动着拉萨人民，未来的雪域高原这种师生情谊之花也将永远绽放。
援藏的任务呢应该说是我觉得它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还要需要这样一个时间。那么援藏教师的选拔呢，我觉得可能是将来北京教育界啊，北京市市委市政府一个长期的任务，肯定还会有后期的管理团队，还有大批的这个新的教师，投入到援藏这个工作当中来。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今日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